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哈。那今天既然这是一个福音课啊，所以我们主题就是福音呢，就是好消息。我们上一次呢，其实用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15章啊。那好消息呢，一定是跟我有关系才叫好消息啊。如果跟我没有关系呢，这只是一个谈资啊，只是一个新闻。所以当我们讲到好消息，就一定建立在跟我的关系上啊。就一定对我有益啊，才叫好消息。那对我的益处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上一次路加福音的15章呢，已经开始提到这个概念了，就是我们都是失丧的罪人啊。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经文啊。那如果能够翻的呢，大家可以自己翻啊。没有的话呢，我就读给大家听啊。是新约的路加福音的15章1节到7节啊。他说：“众税吏和罪人。”都挨近耶稣啊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。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为他，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我们上一次呢，讲到了这第一节的经文啊，就是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啊，但是另外一群人呢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却在议论这件事。啊，我们就告诉呢，大家呢，我们地上呢，其实就是两种人啊，一种呢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罪人，一种呢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人。所以这个地上呢，不存在没有罪的人啊，不存在这么样一种人。其实我们只要稍微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啊，稍微张开眼看一下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。偷了5块钱和偷了500块钱的人去比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是这是我们经常在讲到罪的时候做的一个比较啊，撒个小谎没事啊，杀人才是有事的，这是我们经常会用的比较，但这个没有意义啊，因为我们人的法律尚且知道啊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啊，更何况那在天上的啊审判主啊，我们的神呢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没有问题啊，我们其实。只要稍微问一下自己的内心啊，稍微做一点的安静下来的观察，我们就能得出这个结论。但是呢，有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呢？并不是每一个人呢，他都愿意承认啊。我们上次讲到了为什么不愿意承认的原因，是因为呢，我们在这地上最难的一件事啊，就承认自己错了。原因呢，他会被定罪，被惩罚。一个孩子不愿意认错，是因为他害怕那罪的惩罚，他无法担当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如果一直在这对于这错的后果的惧怕里，我们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呢，我不能去认。然后呢，我就会慢慢看见的都是别人的错，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义，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长久生命里养成的，活得越久养成的越重的一个习惯啊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包括我啊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但是呢，耶稣来做什么？这是我们要明白的。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做什么呢？我们如果认为神他作为审判主。他就像地上的人一样，他总是要来挑我的错，要来定我的罪呢，我们就大错特错了。这是我们不愿意认识他的一个很主要的拦阻，一个障碍。因为在我们的心里呢，我们的对神的概念都是远远的，高高在上的，很可怕的，接近我会被定罪的这么一个形象。我们 所了解的地上无论是宗教也好，各种偶像也好，我们熟悉的都是这么一个形象，或者说呢，我想办法跟他有一点交易关系，我去庙里面拜一拜，或者说呢，想办法在他面前写明我的意啊。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说他要来寻找我，他要来救我，我们是更不可能听见说他要救我，要做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。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故事里啊，我们读到呢有羊丢了，其实我们刚才读了啊，牧羊人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啊。那牧羊人呢，其实就是神的形象，神总是用各种的故事啊来表明他是谁，我们是谁，我们的本相是什么，耶稣为什么要来，我们怎么跟他有关系，为什么这个是我的好消息啊？啊，他反复用各种角度来告诉我们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，就是羊丢了啊。我在解释这个之前呢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假设你们有孩子，孩子呢玩着玩着丢了，是你负责找他，还是他负责找回来呢？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是不是你要去找他？阿们，对吧？没有哪一个父母说，我孩子走丢了，是他负责找回来的。好，那我问你们，如果我们全都是丢失的孩子，我们怎么可能自己去找回天父那里去呢？宗教就告诉你呢，你可以自己去找到神啊，你可以去做善事，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在人眼里好的事来被神所接纳，这就是告诉你呢，你可以自己去找到永恒，这就是宗教了，广一点这就是哲学了。这个的谬误就相当于呢，你孩子丢了，你坐在家等他自己找回来，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，谁都知道这不是关系。所以真理和宗教呢有本质的区别在哪？你可以看地上一切的宗教，没有一个呢他告诉你呢他要来找你，你走丢了，他要找你到一个地步呢，他要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，没有的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啊，我们今天会看见是牧羊人去找羊，不是羊自己找回家。我没有哪一个孩子一开始就懂所有的真理的，万有引力也好啊，我们这里有当学校老师的啊，有自己学习很好的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你一生下来你就知道所有这些道理，是有人告诉你的，是有人找到你，告诉你真理是什么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，当你听见一个真理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只有两个反应，只有两个回应啊，你接受或者拒绝。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真理是真理啊。那好比说呢，我从来都认为地球是平的，我突然听一个朋友告诉我地球是圆的，我只能做一个选择，我相信地球是圆的，或者我不相信地球是圆的。但是呢，无论我相信不相信，地球不会变，我的意见表达不会改变这个真理，但会改变我。我相信有重力和不相信有重力，重力都在那里。但是如果我从来不相信，我就会选择从楼上跳下去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万有引力。但是如果相信，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。所以真理改变的是我， 所以我是那个要被寻找的，神是那个寻找我的，我是那是丢失的羊，神是那个牧羊人。好，我想问大家个问题，如果这只羊在被找到的时候，它选择不跟这个牧羊人走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它就真的失丧了。还可以想一想，这个羊可以踢啊，可以跑啊，可以说我在这玩，我没有走丢，这是他的选择。但是他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是，他如果离了牧羊人，他会有大麻烦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，这个牧羊人他要去寻找的就是我们这些失丧的羊。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，我们始终是被动的，我们始终是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和未来的。但是呢，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却心里认为自己是可以的。我稍微做点解释啊，在这儿，就是我们的状态呢，其实是一个丢失的羊的状态，但是我的心很大，我前想500年，后想500年，我可以指点江山，挥斥方遒，我可以讲很多我认为对，我认为不对的事儿，但是你知道怎么吗？我到80-90岁，我也老的，我也身体各处痛的。我也要面对死亡和坟墓的，哪怕你是个医生也是一样，哪怕你学富五车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，会活在一个错觉里啊，你认为你是有永恒的，因为你的思想啊经常想到那里去，但其实呢你里面并不是啊。你面对的每一天都是你不知道的未来，所以与其你被动在死的时候谦卑，你为什么不在活的时候就谦卑承认你是一只羊而已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。所以我们前一次当我们讲到地上有两种人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问题就已经出来了，不在乎我们最后是不是是个犯罪的罪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是，而在乎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你承不承认这件事情，因为你不承认你就不需要什么，不需要救恩。所以我们常说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就是你的罪呢，耶稣替你付了代价，你不用面临永恒的审判了。那你说这个好消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罪人，所以你就得不着。不是神不愿意给你，是因为你不要。那你不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你没有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你本来就是被动的，但是你里面却很骄傲，你认为你能影响很多事儿，你认为你比隔壁旁边前面那些人都好得多，这就麻烦了。因为你再好呢，也要面临一个事实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你再好呢，都要面临一个事实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而且是永恒的死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未来改变，我在今生尚且这样，我们哪里来的勇气或者信心相信我眼一闭是我想的那个状态呢？我们都是华人，华人大部分呢都是我管他叫口头认为的无神论者，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，一个都没有。你只要稍微问一下自己，你碰到事儿，你有没有拜过啥东西啊？你想一想啊，咱不去跟别人争论，你就问自己，真理就是你关起门来自己想，才会想明白的。啊，你出去跟人讨论，那就在争论啊，那就是谈资。 你想一想，你碰到事儿有没有拜过东西呢？好，就算你说你从来没拜过，那你有没有祭过祖啊？上过坟呐、啊？那既然都是没了，都是死了一堆灰，你去那干啥呢？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，一个都没有。因为神将永恒方在安置在每个人的心里，这是圣经的原理，这是我们跟动物本质的区别。我们跟动物有很多很重要的区别，动物没有良心，动物里面没有永恒，动物没有灵，人有。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，我这个灵都要活到永远，都要存到永远，我们都用活这个词。我可以站在铁路中间，我说从来没有火车从这经过，不会因为我的说，不会因为我的认为，我可以表达我的观点，但是火车该来就来了，不会因为我表达了观点它就不来，不会因为我认为我能控制我的今生，我能控制我的永恒，我就真的能控制了。如果我能，那我为什么会死呢？今天地上你去问那些有成就的，无论是学术上的、财富上的、地位上的，你问他你愿意死吗？没有人愿意的。但你说你能控制吗？他说也许人类未来可以，这是最乐观的想法，最乐观了啊，朋友们，意思就是现在我还控制不了，那还说啥呢？我现在是被动的，我为什么要等到我死那一刻才最终被动谦卑呢？为什么现在不能主动谦卑承认这个事实呢？我就是一只走丢的羊嘛，这个有什么丢人的？因为人人都是这样。如果我原来是因为害怕惩罚，那我不敢承认啊。那我今天对着你说，你是个罪人，因为你知道我说完你我就问你要账，你当然不承认。但问题是，耶稣站你面前，他说你是个罪人，我要救你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我在游泳，我快溺水了，一个朋友过来救我，他说你要得救吗？我说我不要啊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啊？我在玩得很好啊。他怎么把救生圈给我？我不需要哎。所以得救这件事情，福音这件事情，好消息这件事情，不是神不愿意给，是我们不愿意要。这个是路加福音15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这也是整个圣经对我们最有意义的点。因为神的恩典是给到每一个人的，但是你要或不要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但问题，这个选择实在太大了。如果一个人失掉生命，你得了全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生命是永恒的，朋友们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很爱孩子啊。我们送孩子上学的时候，第一天啊，你会跟他讲很多啊、哦，你说在学校不要跟小朋友打架啊，要学会礼让啊，上课要好好听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你发现呢，你孩子喜欢乱穿马路，你一定先跟他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你不许乱穿马路，我要跟你把这件事情讲清楚。你为什么把这件事情放在前面呢？因为他乱穿马路，他就永远没机会再听老师讲课了。我们谁都知道生命大于一切，为什么我们在永恒的生命上我们就如此的掉以轻心，如此的不当一回事呢？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各种研究，生意人会做生意的研究，学者会做学术的研究，学生会做学习的研究，一个妈妈会做饭的研究。我们有谁花了多少时间想一想，我永恒的生命到底要去哪里呢？ 这个孩子可能知道在学校该做的一切事，但他唯独不知道不能闯红灯。你觉得他还有未来吗？他没了。我们做人不好，我尚且知道，我要先教导孩子生死的道理，何况天上爱我们的父呢？我们经常会 argue， 我经常会争论，说神这样那样那样，这样不好那样不好。耶稣为什么要来替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？他就来给我们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你死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你眼一闭去哪里呢？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后面嘛，才有然后，否则没有然后了，否则你就今生活完就没了，而且不是你认为的没了，不是人死如灯灭的没了，是有地狱和火湖的审判的。这是个客观的事实，你可以否认。你如果真的想否认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你应该去研究证明他错了，这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，这才是个对自己负责的态度，而不是用表达观点的方式，你说我认为他没有，然后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这是个很愚昧的方式。我可以站在铁路中间，我说没有火车，我可以拿着大喇叭喊，这个没有意义，我要去研究去证明没有火车，我要花时间，因为这个关系到我的生命。耶稣怎么表达这个事的？他说我恨不得你们冷或者热，你要是温水我就把你吐出去。他又用了一个比喻，冷是什么意思？你总是想挑战他，你说没有天堂和地狱，你说没有火车，可以，你去证明，你花时间呢，因为这本圣经放在这里啊，它不像山海经啊，它里面全是人名地名，它有考古，它有历史，它有一切的你可以去证伪它的方式。证伪是容易的，证明是难的。你要证明一个人是撒谎的，他只要一次就够了，你只要找到圣经的错谬，找到一个他就坍塌了。我们要怎么花时间？你去读他的话，然后你去看，你看你所观测的世界，你看你自己啊，你看他说的对不对啊？这个才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啊，朋友们。热就是什么呢？我相信他，我越来越想知道他。冷就是什么？我不相信他。温水就是什么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就想表达观点，网上一搜，三分钟解决了问题，假的，圣经是假的，神是假的，所以我继续，我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这是很愚昧的。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事儿，有一个记者啊，某国的一个记者，他的太太信主了，这是个真事儿啊。他非常生气，他认为他掉到坑里去了，被人洗脑了。他说我不行，我得把他拽回来，我要向他证明他错了，他信错了，这东西不对。他花了两年时间想要证明这本书错了。你猜两年之后他怎么样呢？他信了。我们当我们怀着谦卑的心呢，我们想要去弄明白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信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真的。所以谦卑是一个人对真理应有的态度。我对地球是圆的和平的，我只有谦卑了我才能承认。Right? 如果我一直相信地球是平的，你突然告诉我地球是圆的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去做研究嘛？我该先认为有可能我错了，然后跑到海边上，我去看它，我看到地平线上上来的那艘船，我是先看见它的桅杆呢，还是先看见它的船身呢？ 我觉得地球是平的，我应该一眼就全身的桅杆全看见了。如果看100次都是先看见桅杆，我就得开始质疑我原来看错了，我原来相信错了。这个是对真理应该有的谦卑态度。我们既不能改变自己的未来，我连明天发生什么都不知道，更何况我死了以后，我为什么不去谦卑对待真理呢？我们今天，我们哪一样是靠着我们来的？你所吃的，你所用的，你所烧的油，你所吃的粮食，哪一样是人发明出来的吧？没有一样啊，我们全是领受的，哪一样不是你领受的？你是发明了稻子呢，你还是发明了小麦啊？没有一样啊，就算你发明的机器也是用地里的铁出来的呀，哪一样我们能够靠自己？你说好，我很厉害，我可以改变？没有啊，朋友们。你既在这些事上是被动的，是谦卑的，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就不是那只失丧的羊了呢？你既知道有物理的规律，难道就没有灵里的规律吗？属灵的规律难道不是比物质的规律对你更重要吗？你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物质的规律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去看一看灵里的规律呢？你若不对自己的灵负责，谁还能帮助你呢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呢，朋友们。我们不是在听一个讲座，这件事情是跟你的生死有关系的。没有人要洗你的脑，你今天关起门来跪在神的面前，你去祷告，如果他是活的，你就进到真理里去了；如果他不存在，你无非对空气说而已嘛。你认为你今天听见的，你看见的福音，你听见的福音，你看见的圣经的话，有哪一样会让你改变你现在的生活状态？他是让你把所有钱财都捐了吗？他让你现在辞职不工作了吗？他让你离开你的家人走吗？他让你想一想你是谁？他让你想一想你丢了，你失丧了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做错事情是有后果的。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你能说你没撒过谎吗？你能说你没有亏欠过任何人吗？你亏欠了人，难道只亏欠了对方吗？你难道没有亏欠了制定这规则的主吗？我们一个家里有多少孩子的，你就知道，哥哥打了弟弟，难道只得罪了弟弟吗？不得罪父亲吗？你撒谎骗了别人，难道只伤害了对方吗？你没有伤害写在你良心里的那个神吗？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路加福音15章一开始很有意思，分成两群人，一群叫税吏和罪人，一群叫法利赛人和文士。我们上次解释了，我们今天再解释一下，这是很重要的两群人。这两群人在福音书里鲜明的对立。税吏是谁啊？就是当时去犹太人当中收税的那群人。他们是谁？他们也是犹太人，但是他们替谁？替罗马人，替那些殖民者在收税。他们收的时候当然就加了一点了，20%的税就收个25%，自己再捞5%。但是呢，他相当于啊，我有罪写在脑门上，因为谁都知道。那罪人是谁呢？就比方说约翰福音的8章，那行淫被抓的妇人，他当然知道了，因为全人全村都知道他做错了。那法利赛人是谁呢？就是把神的律法挂在嘴上，但是呢 他天天想的就是怎么再去坑一点寡妇和孤儿的家产。他是不是罪人呢？他也是。但是他不承认。他不但不承认，他还要显明自己是义人。真正使我们失丧的是我不认自己丢了，我就没有办法得着神的帮助。你对谁认呢？你是对那要救你的主认，那你为什么不认呢？我再举一个形象的比方，一个家有十个孩子，父亲呢短时间离开家了，这十个孩子在家就开始造了，这上上下下啊，一塌糊涂，每个孩子都干了坏事啊，有的往墙上涂东西啊，有的人剪刀把窗帘剪了啊，反正什么坏事呢，每个孩子都干了。啊，父亲回来了，这时候父亲说呢，你们谁做错了，你们到我这来，我要原谅你们，但你要承认你是罪人。你觉得最终谁会得原谅？真正到父那里去认的才能得到赦免。阿们。谁最终不会啊？那手指头往外指的是他，窗帘是他剪的，墙是他画的。你说我没干什么，其实我还好，我你看我还帮助他们，你看他剪窗帘的时候我还制止了一下。这是没有办法得救的。父亲也没办法赦免他的。所以在路加福音15章，在耶稣讲完这两群人之后，他紧跟着就把这丢失羊的比喻讲出来了。这丢失羊的比喻呢，100只羊里那99只神是怎么描述的？在第七节说，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，有这种人吗？地上没有啊。那为什么叫不用悔改？因为他不要悔改，我不觉得我有罪。但是那一个丢失的羊，他知道自己走丢了，他说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我需要帮助啊。好，很美的画面来了，你想想第五节第四节哈，他说你们中间谁丢，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神的心思都在哪？都在那丢的那只羊上。那认为自己没丢的，神也帮不了他。好，知道自己丢的，神不但去找，而且一定要找着。所以你们只要心里谦卑接受一个事实，我是罪人，我需要被赦免，你就一定能找着神，因为神一直在找你。第五节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讲神的形象了。我刚才一直讲我自己什么样子，这个父亲什么形象呢？牧羊人什么形象？他不但在找，他找到了以后是扛在肩上回去的。啊，我想问大家，一只羊走丢了以后他什么状态啊？他很恐惧战惊的。只有那个认为自己没走丢的啊，这个挺胸抬头的，对吧？我们人在地上活得挺胸抬头的时候呢，都是比较危险的时候，因为你跟你自己本来的状态是不匹配的，你本不是这样的啊。你知道自己需要的时候呢，祝福就来了啊。这只羊是很恐惧的，因为也许在下雨，也许周边就有狼，也许甚至在走的时候他都已经脚都瘸了。这个时候当牧羊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个特点，这只羊一开始肯定会挣扎。为什么要挣扎呢？就是当他在没有牧羊人的时候，他一定只能靠自己。他靠自己走到一个地步呢，就快死了，所以他不敢把主权交出去，所以他要挣扎。我在讲羊吗？其实我在讲人。我在讲他吗？其实我在讲你。 你为什么不敢接受神？因为你走太久了，因为你不敢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，因为你这辈子靠自己不停的在跟斗，因为你不知道有永恒的主，你不知道他爱你到一个地步，他为你已经死在十架上，赎了你的罪，付了你罪的代价，你都不知道，这都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发生的。好，你知道这只羊刚刚被扛起来的时候，他会干嘛？他会踢那个牧羊人的。阿们。因为他不知道是不是又是危险来，所以是扛在肩上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这个状态啊，羊是最舒服的。牧羊人为什么不把它牵回去呢？牵回去要羊自己走的。主的爱再次就显明了，他知道我们的本相。一个真正知罪的罪人呢，他一定是需要帮助的，而且他一定是在自己的路啊，他也都试过了。他知道那些路呢，只会增加愁苦，只会增加眼泪。所以主呢，他要找，他找到你呢，他就把你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带回家去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，那一个罪人才是真正蒙福的，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。那99个法利赛人呢，他总觉得自己很好，那你就自己救自己。你如果能自己救自己，那你为什么还会死呢？我们总是把自己高看了啊，从永恒到现在都高看自己。我别说永恒了，神是怎么描述这个状态？他说你们哪一个可以用思虑使你的寿命增加一刻呢？一刻钟，就假设吧，你多活一刻钟，你能通过你的思想啊，你想明白了就能多活一刻钟吗？没有人能做得到。神说，这么小的事你们尚且做不到，更何况别的呢？在神那里，这是最小的事。神就在这里想让我们明白一个点。我们对真理谦卑的心，对我们是何等何等的重要。无非是我瞎眼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告诉我地球是圆的，我明白了。现在呢，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耶稣基督为你的罪付了这审判的代价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一个道理呀，朋友们。冷不丁听你是很震惊的，就好像我相信了一辈子地球是平的，我第一次听见，我说那人下面的人不掉下去了吗？我逻辑很强大，说圆的，圆的怎么可能呢？下面掉下去，这个不会因为我的认为而真的掉下去。你开始花时间，你就发现你原来是多么幼稚啊！当你开始花时间，你就才明白，原来这事是多么严肃，多么重要。我们岔开来讲一个话题，因为我们是很基础的福音课，无论哪个民族、地上哪个国家，都有一段传说，假设是传说啊，就是跟洪水有关系的水啊，中国大禹治水，女娲补天，都跟这个关系。那其他也是一样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其实地上的人啊，都有一个祖先，就是亚当和夏娃。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犯罪了，罪就因此进到了人里面，所以我们是生在罪中的。然后呢，经过十代人之后，到挪亚的时候呢，地上有一次的审判，那就是大洪水，那就是方舟。其实我们中国人全都知道，圣经 创世纪的很多的内容，中国的古人都是知道的。我们知道这个船字就是周八口，因为挪亚方舟里就八个人嘛。我们都知道义是扬在我上面，为什么扬在我上面就是义了？因为你扬，血遮盖了才是义啊。这圣经，你的生命代价就必须要用血来付嘛，谁替你付了？在旧约那只羊是预表，是个影子，真正的羊是耶稣基督，这叫羊在我上面就是义了。其实中国人都知道有挪亚方舟，有洪水。那洪水是什么意思？洪水就是永恒的审判了，只不过他是演一遍给我们看，神是盼望我们在今生能明白，就不要进到永恒的灭亡里去，因为那个结局没法改了。但知道我们在今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还没死之前要做一个决定，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，你要不要赦罪的恩典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就像孩子去上幼儿园之前先要搞明白不能闯红灯一个道理啊。这个问题没解决，你为什么去上学？你不用去上学了，不上学会死的。这个问题没搞明白，我们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你无非是从摇篮到坟墓，从尘土到尘土，而且是死后要审判是有火湖和地狱的。所以洪水，大家想一想，洪水来的时候谁活了？在方舟里的人。方舟为什么是救赎呢？因为审判作为洪水，它有没有冲这艘船呢？也冲了，但是这艘船上的人活了。神用这个做一个比喻，他想告诉你什么？现在谁是这个方舟啊？耶稣基督是这个方舟啊，你得进去啊，你得相信他，你得进到那个船里去啊。神在当时给地上所有人一个出路，但这个出路只有一种人能得着，就是信的人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方舟建了一百年，老大一艘船了。挪亚建这个方舟的时候，他邻居会问他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他说我在造船。你为什么造船呢？因为洪水要来审判了。邻居马上就要做一个选择，我相信或者不相信。我今天跟大家说，我说审判终究会来的，现在我有艘船要给你，你也要做个选择，你相信或者不相信。挪亚时代的人，他们的证据从哪来啊？他们往上倒啊，倒到亚当，因为亚当活了900多岁，这么些年每个人都口口相传下来神是怎样的神，人是怎么堕落的，他们全清楚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你听见这个很震惊是不是？你说好，我要花时间，我去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。我如果能花时间去读一遍那地上人的科学的书，为什么不花时间去读一遍神的话呢？这本圣经就摆在那儿，你读它嘛，你看他说的对不对嘛？因为这是关乎生死的道理。所以耶稣在这儿他用一个比喻啊，15章有三个比喻啊，丢失的羊、丢失的钱和丢失的人。我们讲到丢失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就神的爱就全显明出来。但他每一个比喻角度不一样。丢失羊，你会看见这角度是什么呢？他是100个里面丢了一个，就是羊呢自己不小心走丢了。但是是神把他找回来的。是牧羊人把他扛回来的。我们在这地上的每一个人，我们生来是罪人， 这个没有问题。其实我们只要花一点时间去观察，我们今天时间原因，我们不把这个展开来讲。你要去看一下，小孩子生来他就会做坏事的。好事是要教他的，坏事不用教的。每个孩子都是这样。所以这不用去 argue， 不用去争论。你只要承认你的观察，你去看吧。你每一个孩子，你既然会有做科学研究的精神，你难道不会去观察一下吗？孩子那么难找吗？你就知道人生来是个罪人，但是他并不是亚当生创造就是罪人，被造就是罪人，是因为亚当犯了罪，所以生在亚当里的人就全是罪人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需要救赎啊。因为人的法律尚且知道做错事需要代价，更何况永恒的律法呢？那你代价怎么付呢？你付不起啊。所以在这儿神就告诉我们，他是那个，就像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故事，孩子丢了他是来找的。我们做错了事，我们是一个失丧的状态，神花代价来找我们，他付上永恒的代价。孩子们做错事了，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，难道不是父母去赔钱吗？但问题是，这个孩子如果不承认，父母怎么原谅他呢？我们做错事也是一样啊。你不承认你是永恒的罪人，那你怎么得赦免呢？所以在第十五章的开头的这一段里面，他讲到这两群人一直在整个一章里哈，耶稣用三个比喻都是在针对这两群人讲。地上就这两种人，弟兄姊妹们朋友们。所以整本圣经啊，始终贯穿着这三个形象。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一共是三个十字架。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圣经知识，一点点看电影也看得到的啊，就是一讲到这种电影，一个十字架旁边什么两个强盗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放两个不是五十个强盗呢？不是三个强盗呢？不需要。为什么不是一个强盗呢？不是，中间一个十字架是神，是耶稣自己，两边一边一个十字架，一个是信了的强盗，一个是没有信的强盗。问题是他俩都是强盗啊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你有一个是信了的罪人，有一个是拒绝的，有一个是嘲笑耶稣的强盗。圣经从一开始就在讲这个道理。亚当生了两个儿子，该隐和亚伯，该隐拒绝了，亚伯接受了。到后面利百加生了双胞胎，以撒和利百加生了双胞胎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雅各，雅各接受了，以扫拒绝了。再到后来以色列有两个王，一个叫扫罗，一个叫大卫，扫罗拒绝了，大卫接受了。整本圣经就是他反反复复在告诉你，你地上就两种人，但神是不变的，神的爱是给到每一个人的。神在你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。大家知道那时候方舟造的大到一个地步，为什么造一百年？八个人的船至于吗？他为每一个人留了位置。我常常在想神的福音呢，我觉得如果是我呢，神是万什么事情都知道的啊，他是预知的，所以他知道我的心，他也知道你的心。如果他知道地上呢只有少数人会信，他为什么要为那多数不信的人也付罪的代价呢？神为每一个罪人都付了代价。卖主的犹大啊，我们不需要大家对圣经很了解，谁都知道犹大卖主。我想问大家啊，犹大卖主，耶稣会不会赦免他？耶稣肯定赦免他。 那为什么犹大最后死了在地狱呢？因为他宁可出去吊死，他也不承认错误，他也不向神认他的罪，那就没办法。他把卖耶稣的钱丢还给那大祭司，说我卖这个义人我是不对的，我就现在出去吊死啊！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付代价。那有没有看见人里面的骄傲？我们就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使我们失丧的是这一颗心吗？就是我认为我是义人的这颗心，我认为我对了。再想想我们在跟人和人的关系里啊，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？我们看见的都是我对的你不对的地方，最后杀死我们的都这颗心。当我们到神那里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就开始蒙福，你开始看见其实你的本相是什么。其实不管我认不认，神都看见，所以我跟他认话对我是最蒙福的。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今天晚上呢，或者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是上午啊，你听完以后你不用去管别人，你关起门来啊，你自己跪在床前，你跟神说，怎么说呢？你跟父亲怎么说话你就怎么说话。很多人问我怎么祷告，你说你孩子会说需要教怎么跟他爸说话吗？他不需要教的，因为他有需要他自然喊，他说我饿了，你怎么跟天上的父说话？因为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他赦免你。你知道你做错了，你的心在告诉你，你不用跟我争辩，你说服我你很好也没有用，因为我也是罪人，我俩好比同时关在监牢里，你跟我哭了一晚上，你说你是冤枉的没有用，因为我说我也是冤枉的，咱俩一块关在里没有意义，你向地球上的人都证明你是好的也没有意义，你何不关起门来，你真实的面对真实的自己，你就知道是怎么样。你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愿意回家，我就是那只羊，你是那牧羊人，你在等我，你在等我做个决定，你说我做了这个决定，我现在要回家，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反正我的生命我做主，我死了，我那个狱友忽悠我半天他也不会帮我，他也帮不到我，我为什么不自己做决定？我要得救。我来问大家，你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你这样跪在床前跟神的祷告，你丢失了什么呢？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。你离家出走了吗？你所有钱财都没了吗？你少活了500年吗？你丢了什么？你的代价是什么？你的代价不过就是你一点点的骄傲而已，仅此而已。人最后是被自己的骄傲给杀了，多么悲哀的事呢？你为什么不来到真理的面前，对真理谦卑？那么丢脸吗？今天每个人讲到基督就说是基督教，那你怎么不说你信万有引力是万有引力教的一员呢？那我还是万有引力教的教主呢？哪有真理是宗教的呢？你对真理谦卑那么丢脸吗？那每个数学老师每个物理老师不都得找块豆腐撞死吗？他全信全被洗脑了，洗得一塌糊涂， 为什么你不这么想呢？因为你相信他那个是真理。那你何不花点时间？你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吗？这个尝的代价是什么呢？不过你一点点骄傲而已嘛。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啊，是圣经的一个故事，因为大家对圣经不一定很熟，我讲给大家听啊。是旧约发生的一个故事，啊，一个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他是个将军，他叫乃曼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打以色列人啊，和打周围的敌人都很厉害，他就是王之下最厉害的那个，但是他得了大麻风，大麻风是一个绝症，必死的。最后呢，他们听说以色列有先知，所以他们就去求。啊，那时候以色列是大先知以利沙的时代。他到以利沙那，以利沙说，那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该怎么办啊？你呢，去约旦河洗七次，你就一定好了。然后这个将军乃曼可生气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认为呢，你应该出来哦，在我的患处啊，伤口那个上面啊，摇摇手啊，念个咒啊，或者干什么，或者呢，你告诉我去一条干净点的河嘛，约旦河又小又不是那么清爽的啊，那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啊。他说我们的老家啊，他是亚兰的啊，就大马士革那个方向的，那边的河多干净啊，这是人的逻辑嘛，对不对？你上来先想到就是你那点的逻辑，那点的骄傲嘛。所以说他就生气，他想走。他的仆人很聪明，他仆人说呢，说你何不洗一下呢？对不对？这跟你，他说这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，那你洗一下就活了，万一活了呢？哎，这个乃曼还有点脑子，想想对哈，我就去洗。他洗了七次，他上来以后，这个肌肤跟婴儿那样嫩，所以他回到以利沙那说，我现在知道唯有以色列的神是神。这个故事我跟大家讲的一个点是什么？这个故事很多的属灵的点我们好分享。一个点就是乃曼在那一天，这个将军，这个得了大麻风得了绝症的将军，其实就是我们的预表。大麻风就是绝症，你我得了一个什么绝症呢？我们在罪里是必死的，这就是绝症。如果我说我们今天在座的100年之内都是一堆灰，我没有冒犯任何人。我们得了这个绝症，我们跟乃曼一样，现在我要去求助。乃曼知道他快死了，他要求助。好，当他求助的时候，他付出了一点点的信心。这个最小的信心就是什么？就他其实什么也没有失去，就失去了一点骄傲。就在那一天，那个叫乃曼的人，他放下了自己自以为义的那点逻辑，他愿意按照神先知的话去做，他就明白这事是真的假的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，他是立刻能看见的。那么如果那天他洗完出来，乃曼没好，你觉得他作为一个将军，他还能让这先知活着吗？我来问大家，你今天你回家，你跪在床前，你丢失了什么？你丢失的就和你少掉的就和乃曼所少掉的是一样的。无论你今天是8岁还是80岁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罪人。你需要去面对这一个客观的事实。就像乃曼意识到他是大麻风，你要意识到你是一个罪人。然后呢，你跟神做这个祷告，就会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，你就重生得救了，圣灵就住到你里面来了。就像乃曼洗了以后，他的肌肤就如婴孩般那么嫩了。朋友们， 这是关乎你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决定。耶稣已经做了，神已经做了他当做的。我们不把这个复杂化，我们可以后面有特别的课程来解释啊，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回事啊，那救赎代赎是怎么回事啊，我们一个个来解释。但是呢，我们用路加福音十五章，你的重点就放在这两种人，你要做哪一种人？你要做税吏和罪人呢？你还是要做法利赛人和文士？你要做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罪人，你还要做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人？虽然神赦免的恩典已经摆在两个人面前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，谢谢您的恩典，是吧？我们知道我们是犯罪得罪您的孩子，父啊，但是我们愿意倾听这天上的真理啊，我们愿意说主啊，我想像乃曼那样付出那最小的信心啊，放下我那一点毫无价值的骄傲，我到您面前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父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是一群蒙福的孩子，我们自此就知道您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我们自此就看见您为我们预备永恒的恩典，永恒的产业是何等的大，我们自此就知道原来您不但要救我们，而且要使我们成为您的儿女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。我们今天的祷告是盼望每一个听见这福音的都能接受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